各位朋友，大家主内平安，感谢主。似乎经过好几个月很阴暗的天气，今天终于是非常美好的阳光。感谢主，在这个美好的日子召聚我们一起敬拜赞美他。真的，我的祷告就是愿上帝的话语像今天的阳光一样照进我们的心里面，给我们平安喜乐，驱走我们心里一切的幽暗。今天我们继续分享复活节的系列的信息。那上次我们分享了逾越节的宴席以及设立圣餐。逾越节是一个犹太民族的重要节日，它主要纪念旧约圣经里面呢，神呼召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那一次伟大的拯救。对犹太人来说呢，这个逾越节就是 Passover， 逾越节呢是一个深含宗教意义的节日，也是一个家庭团聚，他们家人团一年团聚，然后一个欢喜快乐的日子。但在耶稣被钉十字架前的那个逾越节上呢，耶稣却宣告了他亲爱的门徒，他非常亲密的一个门徒犹大将要出卖他。门徒们无法明白和理解耶稣，更没办法替他承担什么。可见呢，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耶稣他非常痛苦，极其孤单的，他走十字架的道路。随后呢，耶稣在那个逾越节的宴席上设立了圣餐，他赋予逾越节的那个饼和杯呢，更深的意义和内涵。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递给门徒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门徒们说，你们拿着这个喝，他们都喝了。耶稣说，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世人摆上身体，流出宝血，目的就是要与世人立约，更新神与人之间的约，赐给世人一个新的约。从此拿起饼凭着信心吃的人，他不仅仅吃一块饼，更是得到耶稣的整个身体。拿起圣餐杯凭着信心喝的人，不仅仅喝了一口葡萄汁，更是把自己浸入耶稣的宝血。凭信心领受圣餐的意义就在于我们与神的关系，以及神儿女彼此之间的关系，神儿女之间的团契生活。我们吃圣餐饼的意义在于我们的生命与耶稣基督相连，也进入耶稣基督的公义、圣洁、良善、正义、完全和得胜。我们喝圣餐杯意味着我们的生命得到神的赦免，我们的罪、错误和不义在耶稣基督里面不再被纪念，我们与神的关系不断地被更新。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在圣餐桌上，耶稣的摆上和我们的接受是一个美好的、奇妙的恩典的交换。我们的罪换取神的公义，神拿走我们的罪，我们得到神的义。这是我们上次分享的内容，就是逾越节的宴席。今天呢，我们分享的主题是耶稣被捕，他吃完了逾越节的宴席，设立了圣餐以后，就面临被逮捕的这件事情。刚才四会的弟兄呢，已经带领我们读了这段经文，那我们继续来分享。在分享之前呢，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满心的感谢你，你是为我们降世为人的主。主啊，你在这个世上的时候，你是既在天又在地的主。主啊，你既坐在高高的坐在荣耀的宝座上，你又痛苦谦卑卑微地爬在地上。主啊，你是如此的爱我们。主啊，感谢你的恩典，到我们今天来分享这段经文的时候，主啊，求你怜悯我们，让我们从字里行间比你真理的光所得着。求你亲自的引领我们每一位，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吃过了逾越节的宴席以后呢，晚餐以后呢，门徒耶稣和门徒他们就来到橄榄山的一个园子里面，就是科西玛尼园，来祷告。那耶稣呢可能常常在这个地方祷告，否则呢这犹大他不知道耶稣身处在这个园子里面。耶稣呢他那天晚上呢也来到他经常来的这个地方祷告，这似乎也表示就是他不在意，他没有那个想法逃避出卖者犹大的耳目，他知道犹大知道这个地方，他还是到那里去祷告。耶稣将要面临苦难和死亡，他极其的忧愁难过，他向门徒们表达自己内心的感受，他说我心里呢甚是忧伤，几乎要死。耶稣知道自己在世上的日子不多了，他只有几天的时间，这将临的大灾难呢驱使耶稣他独自的祷告。耶稣亲近神，寻求从神来的平安、安全感和新的力量。这段经文可以看到耶稣呢他将脸呢伏伏在地祈求神，向神倾吐他内心的那种苦情、那种痛苦。在旧约圣经里面呢，祷告常见的姿态乃是站立，或者将双手举朝天举起，在祷告的时候呢却俯伏在地上爬在地上，是表示灵里极度的伤痛。耶稣是自有永有的神，耶稣是神的独生子，耶稣是世界万物的创造者，耶稣是赐生命的主，所有的生命都是从他来的，耶稣是宇宙万有的主宰，他掌管着整个世界万物的运作。但这个时候他却俯伏在地上，创造世界的主他爬在地上流泪祷告，恳切的祷告。我们可以想象创造世界的全能的神，他这个时候为什么如此卑微、如此无助的趴在地上祷告。虽然当时有许多不同的方式称呼神，但耶稣在科西玛尼园呢他只选用了一个称呼，就是阿巴父啊。这个称呼表达了耶稣与父神至密切的关系，也正是这一种父子之身的关系使得十字架的苦悲更难接受。他是我的父神，我是他的独生子，我要接受这杯苦悲，因为接受这苦悲的人最终将要承受公义神的审判甚至离弃。耶稣在祷告中他表达了两个层面的意思，首先耶稣肯定神的全能，神能救他脱离一切的患难，也能将他痛苦的悲挪去，他说便叫那时候过去，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杯撤去，不要让我喝，你可以拿走，不要让他在我面前经过。杯在此不仅是苦难的象征，也是指旧约圣经中神的愤怒和神的刑罚。耶稣要喝这杯，意思说他要承受上帝的愤怒，他要承受上帝的刑罚。但同时，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耶稣在祷告中呢，他并不是要左右父神的旨意，乃是要神的旨意得到成就，一切都照着父神的旨意实现。他说圣子愿意顺服圣父的旨意，可见祷告最重要的不是我说什么，不是我在祷告当中讲什么提出什么，而祷告最重要的是我借着祷告与神连接在一起，我们祈求神的旨意彰显，神的心意显明。耶稣说倘若可行，如果有可能的话，我们可以简单的这样分享，在此是一个非常神圣的吊诡的现象。吊诡这个词叫 paradox， 他的意思就是说，用两个听上去完全矛盾的事实来表达一个真理，就是上帝完全有可能这样做，但是耶稣又不可能这样子的做，这是听上去两个矛盾的事实，但却表达同一个真理。就定义而言，一切的事对于神的全能来说是可能的，神当然可以挪去耶稣的那杯，上帝当然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来拯救世人，不要让耶稣喝那个杯，不要耶稣上那个十字架，但是对耶稣来说，要成为基督却要避免喝这杯是不可能的。言辞上说是可能，但其实却是不能，因为那是一个吊诡，因为那是一个矛盾的。同时耶稣在被钉十字架上的时候，犹太教的宗教领袖们向耶稣发出挑战，说以色列的王基督，你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叫我们看见我们就信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耶稣能不能从十字架上下来？就能力，他完全有能力，他当然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但是他若真的从十字架上下来，那他就不可能是基督，因为基督的真义在于他一定要在十字架上受苦。这就是两个似乎非常矛盾的事情，却表达着同一个真理，同一件事情。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父神一直保持沉默，我没有听到任何从天上来的回应、响声或者声音，这说明父神的旨意已经显明，圣子耶稣就真诚地顺服接受。耶稣必须面对上帝此刻的沉默，耐忍耐等候最终的胜利。耶稣要克服人性那种逃避苦痛的本性，他默默接受苦难，以致神更高旨意的成就。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在科西马尼园的祷告中，我们看到耶稣是主动的接受死亡，因为这是父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就定的旨意，因为耶稣与神合一，他相信神是全能的生命主宰。正如在希伯来书里面，在希伯来书的五章七到八节，作者如此的描述耶稣，说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分享到这里，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我们可能会问，到底什么因素让耶稣如此在克西马尼园里面伤痛？耶稣到底怕什么？难道他怕十字架上的那种苦行、那种痛苦吗？肉体的痛吗？难道是犹大的出卖和十字架的那个苦行让他如此难过，让他如此伤心忧伤吗？如果说耶稣的恐惧、耶稣的忧伤和难过只是他对被出卖、被嘲弄、被受鞭伤以及在十字架受死的那种畏惧，同时呢，因为他完全的预知这一切而心里很沉重，所以他很难过，因为他怕十字架上的那个苦行。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如果我们这样子的理解耶稣的伤痛、耶稣的痛苦和忧伤的时候，这个答案太肤浅了。 It's so overfleshly。 难道他怕身体上的痛吗？虽然这一切无疑也是其中的因素， 很多人说耶稣是上帝吗？他挂在十字架上也没关系，反正他是上帝吗？不是，耶稣是以全能全人的身份承受那苦刑，就跟我们每一个人一样。如果我们认为他在十字架上不会痛不会痒没什么就过去了，那是耶稣在那里面在演戏，德文当中叫做 Schauspielerei。 耶稣不是演戏，他真的是以肉身承受那些痛苦。但他在科西玛尼园的这种忧伤是因为肉身的痛苦吗？他害怕死吗？他害怕受鞭伤吗？如果我们这样理解，那这个答案太肤浅了。耶稣自己在马太福音的10章28节，他劝勉门徒们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害怕，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可见耶稣不应该也不可能是因为身体上所受的痛苦，不是因为身体肉体的那种苦痛而惧怕的这种地步，爬在地上流泪恳切的祷告。希腊人和罗马人留给我们许多关于伟人和英雄如何面对死亡的故事，几乎毫无例外，这些人在人生的最后的时刻都非常的淡定，非常的镇定。以苏格拉底为例，他被判决以喝毒药来执行死刑的时候，故事描述他临死之前，他众多的跟随者都围着他，包围着他，他还一派事不关己的谈笑风生，说一些非常嘲讽的话，非常幽默，非常的潇洒。他就那样子去面对死亡。在犹太人的文学里面，我们会看到，当犹太人描写主要角色和英雄人物在面临死亡的时候，他并没有像希腊人那样子的漠然或淡定。相反，犹太人的文学里面的那些英雄表现出来都是满腔热血，毫无畏惧。当他们面临残酷的刑罚的时候，还开口赞美神。我们在小时候看的电影里面，那些英雄人物在临死之前高喊口号说，头可断血可流，那些人不怕死。耶稣在这里，就在他即将被逮捕和判决之前，他向门徒们敞开心胸，向神敞开心胸，也向今天我们这些读者他敞开心胸。他赤裸裸地展现他死亡前的那种挣扎，那种痛苦，那种恐惧。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这有点奇怪，不是吗？我们听闻初代教会不少的基督徒殉道的一些真实的事迹，他们被丢在那种野兽的篮子里面，被野兽吃掉，被五马分尸，或者被绑在那个刑柱上焚烧。但是他没有表现出一点，甚至有的连不皱一下眉头，他没有任何的担心害怕。他们许多人在面临死亡的时候，似乎比耶稣更淡定更镇定。为什么许多耶稣的跟随者都比耶稣更从容不迫的慷慨赴死呢？耶稣怕什么？他怕死吗？我们必须从马可福音15章33到34节来理解耶稣伤痛的理由。在马可福音15章33到34节这样记载到，从正午到申初，遍地都黑暗了。申初的时候，耶稣大声喊着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耶稣在科西玛尼园祷告的时候，让他忧伤难过恐惧的并不是他将要受的肉体上的苦痛， 并不是他要受的那个肉体上的折磨，耶稣最怕的，耶稣最惧怕的，就是背负世人的罪，在十字架上死的时候，被神离弃的那一刻，与神完全隔绝的那一刻，耶稣在十字架上死亡的那一刻，世人所有的罪和不义都归到耶稣的身上。耶稣死的那一刻，就是上帝与耶稣完全隔离的那一刻，这是让耶稣伤痛，这是让耶稣惧怕害怕的时刻。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写道，神是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罪的工价是死，世人的罪都归到耶稣的身上，耶稣替世人死，承受与父神的隔离，因为圣洁的神与罪无关。当所有的罪归到耶稣的那一刻，所有的不义耶稣承担的那一刻，神与耶稣隔离了，那是耶稣痛苦他最害怕最担心的时刻，那是他为什么在克西马尼园爬在地上痛哭说，主啊，求你让这杯撤去，让这个时刻过去，因为我不愿意承担与你的隔离。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耶稣面临的是超越肉体的折磨，耶稣面临的是甚至是超越肉体的死亡，那就是与神完全的隔离。诗篇告诉我们，在那一刻神掩面不看耶稣，那是耶稣最怕的那一刻，这是耶稣伤心痛苦的理由。到了时候到了，耶稣说时候到了，耶稣的意思不只是神的时候到了，而且他所祷告的事件，就十字架的苦悲已经确定了，神至高无上的主权已经启示出来了，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了，这句话值得我们仔细的去看。耶稣没有说他被逮捕的时候，大祭司犹大带着那些人来逮捕他，耶稣没有说人子被卖在犹太人的工，卖给犹太教的工会了，他也没有说人子被卖给犹太教的那些宗教领袖了，耶稣说人子被卖给罪人了。耶稣非常的清楚，人子被卖给我被逮捕不是被犹太教的宗教领袖逮捕，而我是为了罪人被逮捕。在这里我们再次看到耶稣从头到尾很清楚地知道自己降世为人的目的，他所承受的这一切，他在十字架上甚至与上帝隔离的那一刻，他的一生都是为了世人的罪。耶稣预言自己将要受苦和受死，现在这个时候终于临到，耶稣所面对的就是比十二门徒之一的犹大所出卖。犹大是耶稣亲密的同工，跟随耶稣三年多的时间，耶稣呢被门徒包括彼得离弃，被辱骂诬告奚落，然后被侮辱被鞭打，最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身心灵都经历了莫大的煎熬。耶稣面临这一切，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说全是为了我们罪人。大祭司的亲信们如临大敌一般的浩浩荡荡的来到克西马尼园捉拿耶稣，犹大与他们早就有个默契，就是他以亲吻为暗号指出耶稣是谁。在混乱之中，耶稣并没有以暴易暴，他极其冷静地欣然踏上命途，因为他知道自己所走的 是父神要他走的路。犹大带来一队人马，他们带着刀棒兵器，看架势根本不是来问话和商量的，他们是要先发制人，要来捉拿耶稣的。他们把耶稣和门徒看成强盗一样，带着许多的兵器的来捉拿耶稣。十二门徒之一的犹大以亲吻为记号，不只让捉拿的人能锁定目标，而且以亲吻为记号也可以避免耶稣在混乱当中趁机的逃脱。犹大以这样的方式出卖耶稣，可能是为了在耶稣的众门徒面前掩盖自己的阴谋，以免招来门徒们的责骂或者是攻击。同时大祭司他们也可以以擒贼先擒王的方式尽快的结束逮捕的行动。亲吻自己所尊重的人，亲吻是一个朋友之间在犹太社会里非常常见的亲密的朋友之间的一个记号，是一个表示尊重和友谊的亲密的行动。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犹大先称耶稣为拉比，并且亲吻他，这一切似乎是一个正常的问安的行动，但原来背后却隐藏着诡计和背叛。想不到跟从了耶稣整整三年的门徒犹大，竟然以这样一个问安的友善的行动作为出卖自己老师的一个暗号。一个非常亲密的记号背后却是出卖，却是阴谋。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犹大亲吻耶稣的这个行动极其的卑鄙下流和阴险，但耶稣接受这个亲吻，展现出他对世人的爱。犹大的亲吻是个阴谋，是很卑鄙，但耶稣接受这个亲吻，展现出的却是对世人的爱。我来德国，其实我很喜欢德语当中的一句话，这是我后来在教会里面才学的。他说 Ich liebe dich trotzdem Kuss， 这是耶稣的爱。 Ich liebe dich trotzdem Kuss， 就说虽然你亲了我，我仍然爱你，这是针对犹大的亲吻。虽然犹大一个这么亲密的暗号出卖了耶稣，但耶稣说我仍然爱世人，我仍然爱你。 Ich liebe dich trotzdem Kuss， 耶稣就这样被交给人，人要把他带上法庭，人要审判他。他是世界万物的创造者，他是审判世界的主，但在这里面这位审判世界的主却被带上法庭受人的审判，人要决定他的生死命运。父神在哪里？神还掌权吗？神还与他同在吗？父神知道这一切吗？耶稣被逮捕了，他受苦，受屈辱，受死的道路真正开始了。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这同时又是神在创世之初预定的道路。当我们孤单寂寞，当我们不被理解，不被接纳，当我们无法承担生命中的各种压力的时候，我们应该知道主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担负了这一切，他承受了我们的苦，他担负了我们的屈辱，他为我们受死。我们可以交托，我们可以信靠，我们可以仰望。我们常常会问，犹大为什么以亲吻的方式出卖了耶稣？犹大给耶稣的亲吻是个阴谋， 而耶稣却叫这个无耻的记号成为他对世人爱的象征。 Ich liebe dich trotzdem Kuss。 几年前一位姐妹分享说，她在工作和情感上受到很大的挫折，极其的痛苦，她的一位好朋友一直安慰和劝她，多年后她才知道这位好友其实一直在利用和出卖她。她一直怀疑她的丈夫有外遇，后来她才发现这个外遇就是她最好的朋友。她一直被闷在鼓里面，最后这位好友还跟她的丈夫结婚走了。我只能对她说，主耶稣早就替我们承受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耶稣的受苦的道路是以被出卖开始的。耶稣被出卖了，耶稣被逮捕了，耶稣孤单地站在黑夜的火光中，火把四周照着他，但在嘈杂的人群中他看不到一个陪伴他的人，门徒们都逃跑了。耶稣在科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门徒们都离开他睡觉了。耶稣迫切的祷告，求神加力量给他。耶稣需要神的同在，也需要门徒们的同在。别说其他的门徒，甚至连彼得并没有像磐石一般的站在耶稣的身后，而像一块石头一样的睡在旁边。门徒们都离开他逃走了。耶稣被出卖被离弃，他是何等的孤单寂寞和无助。接下来的路，他被人带走以后，接下来的路只有他孤单一个人的走下去。有学生跟我说，他拎着行李箱在飞机场离开要来德国的时候，他觉得好孤单，我觉得接下来我一个人拎着这个行李箱要去闯前面的路。我说你信靠耶稣，耶稣也独自一个人被带走，他独自一个人去面对，他走下去了。耶稣为什么要经历这些？因为耶稣爱我们，因为耶稣爱世人，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无论我们经历怎样的孤单、寂寞、痛苦、委屈、打击、失败、出卖、误解，耶稣与我们同在，耶稣全然理解我们，耶稣也担负我们的一切。我们每天怀着感恩的心跟随耶稣，信靠耶稣，侍奉耶稣，耶稣在我们身边警醒，我们也在他里面警醒。刚来德国留学的时候，一个冬天的大清早，我独自出去到树林里散步，天非常冷，雪很厚，快要到我的膝盖了。清晨的阳光照在树林的小路上，景色美得让人不敢相信这眼前的一幕是真的。我回头看看自己深深浅浅的脚步，不知道为什么眼泪流出来了。耶稣安慰我说，我知道你的孤单，我知道你的寂寞，我知道你的心思意念，我更知道你前面的道路，尽管往前，我陪你走。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是荣耀的造物主，你却体恤 我们每一个软弱的主，你是既在天又在地，你既在荣耀的宝座上又在我们心里的主。主啊，你为我们趴在地上痛哭流泪承受孤单，你体恤我们一切的软弱，感谢你为我们所成就的，我们要单单的仰望你，信靠你，求你帮助我们，吸引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